圣灵施行救赎第五十六讲，我们继续来谈改革中的信条在这个课题上的教导，就是说呢，神的道是否圣灵重生人的工具，或者圣灵借着道重生人。我们上一讲已经开始讲过，加尔文到改革中初期的信条呢，他们都是从一个教牧的牧养的角度来看的，所以他们要讲出来的是要安慰信徒，坚定信徒信心的一些的话。比利士信条第35条，第35条论主耶稣基督的圣餐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们相信并承认
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确设立了圣餐的圣礼，为要喂养并维持那些他所重生的人，将他们纳入他的家中，就是他的教会。如今那些重生的人有两个生命，一个属暂时的生命，就是从头一次生所得来的，与众人相同；另外就是属灵的、属天的生命，是从第二次的生所得来的，是由福音的真道所产生的，与基督的身体联合。这生命是不寻常的，是特别赐给神选民的。
属灵的、属天的生命是从第二次的生，就是重生所得来的，是由福音的真道所产生的。看到没有？是第二次的生由福音的真道产生，所以这个属灵的圣灵所赐的生命是由福音的真道来生的，有圣灵也有道。好，海德堡要理问答第54问。来，你对神圣而大公的基督教会的信念是什么？
我认为神圣而大公的基督教会就是神的儿子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，从世界开始到末了，在全人类当中为自己招聚、护卫、保守一群以真信心联合的选民，使他们得着永生。我现在是，以后也永远是这群体里的一个活肢体。
海德堡要理问答特别喜欢用我第一声来表达的，都是要安慰信徒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给我们有得救的确据的，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研读。这里说神的儿子借着他的灵，就是圣灵和他的话，呼召了、召聚了以信心联合的选民。这个也是加尔文开始讲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位复活升天的救主，他目前在天上，按照他的人性在天上，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所做的。那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，按照他的人性，他地上在召聚他的选民，怎么做的呢？借着圣灵，借着他的话，然后是这个选民呢是这永生的，所以是由圣灵和神的话同工，让选民进入到基督里，也进入到有形的教会里。好，我们来读多特信经第11-12条。来，
但是当神成就他对选民的美意，或说使他们内心真正归主时，神不但使他们经由外界管道听到福音，使他们内心被圣灵大大光照，可以明白神属灵的事。神更以圣灵的大能使人重生，充满人的内心，这就是圣经最强调的重生。因此人自己说他因为蒙神恩典以致相信悔改也不算错。
记得当时没有开布道会的哈，是宗教改革时期，但是呢的确是讲选民的内心真正归向主耶稣，内心归向主耶稣。怎么内心，这怎么归向的呢？一，由外界管道听到福音；二，内心被圣灵光照 神更加不单是光照，那这个就是有点像内在的呼召啊。再来，以圣灵的大能使人重生，充满人的内心，这个就重生了。所以这里感觉上是有内在的呼召跟重生把它分辨出来的。因此，然后结果是什么呢？人也可以说，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呢，以致相信悔改，这样讲也不错的。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，他把呼召重生的确是分开来讲的。好，我们来读多德信经的第十七条，来，神无所不能，
并以这大能行作万事，使我们今世的肉身生命得以长久，并蒙坚固。但这并不代表神不使用方法，反而显示神必须使用方法，因为神以他无限的恩慈与量决定用这些方法发挥他的影响。所以前面说神以超自然的方法动工使我们重生，这也绝不表示神不使用福音，或是认为福音无用，而是以他至高的智慧命定福音做重生的种子，心灵的粮食。因此众使徒以及之后的众教师怎样敬虔教导神这项恩典，使神得荣耀，使一切自高的降卑，却又同时留意福音中的神圣诫命，用圣经、圣礼和惩戒保守自己。照样即使是今天的教会，无论在教导人或受教导时，神按着他的美意紧密相连的，我们绝不可将他们分开，否则就是试探神。我们既然是借着遵守诫命支取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欲甘心乐意履行责任。通常神这祝福就欲直接运行彰显在我们里面，愿一切救恩方法和果教的荣耀都归给神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好，这里说呢，上帝用大能行万事的，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上帝预定了一切他要行的事，但是上帝与预定同时也预定了他的心意，就是要用方法来行作万事。上帝是必须使用这些方法的。上帝的方法包括超自然的方法，使我们重生。但神也用自然的方法，就是福音。福音是重生的种子，心灵的粮食。那你看这个他讲的福音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哈？啊，现在不讲超自然了，讲福音。所以呢，使徒们等等呢，他们会留意福音里面有什么？有诫命。所以，一个传福音的传道人，传什么 ？What does he minister？ 啊，这个传道 minister 这个字就是仆人了，好像适应生啊，你用。你上什么菜啊？你用什么？你传什么？做仆人，你做仆人侍应生，你传什么菜出来啊？我要传圣经，然后呢，你要施行圣礼，还有惩戒。好，所以新约的福音，新约要带给信徒的，教会要带给信徒，教会要传给信徒的是圣经、圣礼和惩戒这三方面呢。总的来说。宗教改革称它做恩具 means of grace。 好，这些的恩具呢，和前面所讲的神超自然的重生呢，神按照他的美意是把这两方面紧密相连的，所以就不要把它分开，不然就试探神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假如我们不服在圣经圣礼和惩戒的，我们不服在这个权柄之下呢，说哎呀，我就重生了了就好了，那就是简直是试探神，就是教会是必须的啊。你也不能说你有了圣经，你受了洗领圣餐， 就是重生，也不可以啊，你不会只是讲自然那边不讲超自然那边，我们必须有圣灵的超自然的重生。你也不能说你依赖啊圣灵重生就不理教会的圣礼崇拜讲道和惩戒，两者是要紧密的相连的。救恩有他的方法，超自然的方法，还有教会的方法。方法是 means of grace， 恩具，这个方法会产生果效的。所以啊，进到基督里就是进到基督的教会里，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。重生的人就是进到教会里，顺服圣经，遵守圣礼和顺服惩戒。好，下面呢是乌特勒支 的一段的教会的判断 Conclusions of Utrecht， 是这样说的。这个荷兰的教会呢，那次的会议的结论是，关于第三点，就是重生是直接的，在乌特勒支所开的教会的会议或者是区会或者是总会宣布，是的，我们可以说重生是直接的，这个是好事，因为我们的众教会一直来都承认这一点。相对于路德宗跟罗马天主教，我们一直都承认重生是直接的，不是因为神的话和圣礼所做成的，乃是因为圣灵的大能的重生人的工作。可是呢，这个圣灵重生人的工作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而与神话语的宣讲分隔，好像说圣灵重生的工作和人的宣讲神的话是完全分开的。因为虽然我们的信条教导我们不需要怀疑，我们的儿女若夭折，他们是得救的，不用怀疑。他们虽然没有听过福音的传讲，所以荷兰的改革教会是相信信徒的孩子们夭折呢是得救的。而我们的信条从来没有讲到这些的孩子还有其他孩子们重生的方法。那这一段就是要讲呢在这些孩子们的个案里呢，重生是直接的，因为他没有听过福音嘛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叫人相信的得救，是确确实实的真理。在成年人的生命中呢，圣灵重生人的工作是陪伴着福音的传讲的。好，下面呢在括弧里面，伯克夫列出哪些的改革众神学家是教导重生是直接的，哪些呢是用直接这个字是用不同的意义。总的来说，伯克夫的结论是，是的，圣灵用神的话来重生一个人，但是重生又是圣灵单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是用 immediate， 但是呢是 monogistic，就是说人不能够合作，人不能重生自己，但是圣灵用人所传讲的道来在人的内心里面，圣灵起了改变。H 本章的第八部分，最后的部分，各种对重生的不同的观点有柏拉修派，有洗礼就重生派那派又分三种。第三，有阿米念派或者阿米纽斯派，有居中派。第五，有人性三元论， 最后有自由派。第一派柏拉旧派，根据柏拉旧派者，因为人是自由的，因为人有自己的责任，这就意味着他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不犯罪，也可以犯罪。只有人有意识的、有意志的，就是故意所做的，才算是罪。因此，重生就只是道德重整、道德的改革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个以前选择去犯律法的人、犯罪、违背律法的人，现在选择顺服律法。我们讲过了，这个柏拉就是自己救自己的，重生就是做好人。二，借着洗礼，靠洗礼，或者在洗礼的时候，人就重生了。那这个洗礼包括婴孩洗礼哦。不过这个洗礼重生有不同的版本的。 A 天主教48页，根据天主教，重生呢不单单包括人的灵里的更新，就是做一个新的人，重生包括称义，或者说重生包括赦罪，透过洗礼生效的。这个重生就是包括称义的重生，是透过洗礼生效的。在儿童的情况，重生必定是有效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生下来的孩子一领受了婴孩洗礼，马上就重生了，而且要靠婴孩洗礼重生，这是天主教的教导。成年人就不一样，成年人可以感恩的接受重生之恩，成年人可以感恩的使用重生之恩，但是也可以抗拒使重生之恩不生效。再者，得到了重生之恩的人，完全可能再次失去的。这是天主教的教导。有一次我在马路上，在美国马路上看到一个牌子啊，复活节快到了，所以有一个牌子就是说Just come， 天主教的，你就来望弥撒好了，就来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呢，天主教教导重生是透过洗礼嘛，所以呢，另外就是赦罪或者你再得到多一点的救恩呢，就是每次要来望弥撒，弥撒之前去神父那里告解，但是呢。这样的，所以天主教从来就不教导他们的信众是可以有得救的确据的。你每次来弥撒就多得一点点的恩典，就是救恩。所以很多天主教信徒，一方面他们犯罪，他们就有内疚感；另外一方面，他还没有放弃这个信念，就是我来弥撒、来教会就可以得从神父那里得到赦罪跟救恩的，每次拿一点一点点。那很多人当然习惯就不去教堂去望弥撒了，所以天主教就说来，就是说你就算你一年都没有来过，你来一次就好了，因为你每次来就教会就要给你一点恩典的啊，要给一点恩典的。所以当那个神父呢在弥撒的时候，他会摇一个香炉，然后呢会摇铃呢。那一颗耶稣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信众不一定吃，只要看，他就领受几个毫分的一点点的几个 gram 的救恩了。 啊，洗礼是第一个圣礼，一生下来婴孩洗礼，到了最后临终的祝福或者祷告是第七个啊，都能够得到恩典的啊，重生就是由洗礼提供的。好，第二圣公会啊，英国的圣公会，英国的圣公会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致，有两种的趋向，所谓的 Pusey P-U-S-E-Y 这一派呢，大体上与罗马天主教是同意的，但是在圣公会有另外一派也很有影响力的，他们会分辨两种的重生。第一种呢，只不过把人与教会的关系和人与圣礼恩聚的关系改变了，就是说人现在开始做教会的一个健全的会友，或者人开始现在常常的来领受圣餐了，这个重生。第二种的重生呢，就是人性基本上的改变，洗礼所能够做成的只不过是第一种，就是洗礼只不过使人进入到教会里常常领受恩聚。这个第一种的重生呢，并不包括属灵的更新，并不包括做新人了。接着这个第一种的重生，人只不过进入到一个与教会的新的关系，成为神的儿子，就等于犹太人透过割礼的印记就进入到约里面成为神的儿子一样。好，所以第二种呢，就是圣公会。圣公会呢，有一派就是与天主教一样的，你有婴孩洗礼你就重生了，那意思是你就进入，但第二派就是不是重生，是做了会友啊，那你不断的要来领圣餐。所以圣公会与天主教一样呢，他们的主日崇拜呢常常会有圣餐的，假如没有圣餐的那一堂叫做晨祷或者晚祷 Morning Prayers， 下午傍晚叫 Vespers V-E-S-P-E-R-S， 假如有圣餐就叫 Holy Communion。 那 Holy Communion 圣餐呢，不论是天主教或者是圣公会呢，有的是唱的，有的是不唱的啊。所以假如没有是班在那里把所有的祷告文都唱的话，就叫做 set SAI 的讲的圣餐聚会。在圣餐聚会呢与天主教的弥撒呢大体上的结构是一样的，当然它里面的信念会不一样。怎么样不一样呢？比较老旧的圣公会的公祷书呢，在不同的崇拜或者圣餐的祷告文里面呢，他给牧师选三个 ABC， 一般来说 A 比较像天主教，B 比较模糊， C 比较像清教徒或者是福音派啊。所以圣公会是一个宽大派，自从1662年之后呢， Latitudinarianism 宽大派，就是从清天主教到好像清教徒彻底改革中的，它都可以包容在里面。下一讲我们继续讲路德宗的，也就是第三种的把洗礼和重生连得很密切的观点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